人生
是经历的堆叠，
生活
是时间的积累，
邀请大家一起听见
生活百样。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今天有点沙哑的思维杰森。
还是很有磁性啊。
谢谢。
好，今天生活百样呢，我们来讲的这个达人的部分，专业的部分要讲到的是地政士。
哦，对啊，跟大家平常也非常生活气氛相关的。我们今天主要邀请的来宾是正喜地政士法律事务所合伙人，桃园市第一地政士工会第二届总干事，桃园市第一地政士工会第三届现任常务理事潘俊杰。
嗨，俊杰好。
两位主持人好。
我发现我们的来宾都是 title 很长，
对啊，都要练很久，
你都要练很多口气。
是啊。
好，不过现在我们说地政士嘛，那以前好像叫代书，对不对？
对，以前早期的时候，地政士其实是代书，是地政士的前身。那后来有这个地政士国家考试之后呢，我们就正式更名叫做地政士。那地政士代书这个渊源从很早开始，从日据时代的时候就叫做书法书事，就是说早期人不识字嘛，所以需要有一个人代笔书写，所以叫做代书。那因为后来因为代书其实是跟不动产相关的一个很相关的行业，
对，
那后来正式更名叫做地政士。
哦，就是房地产买卖都一定会跟地政士遇 到。
我之前都以为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今天学到一课，原来是地政士是代书的前身，代笔书写。哇，这个今天学到一课了。
对，其实真的很需要地政士，但我后来原来有人会不透过地政士做房屋的买卖。
其实会有，当然会有。
那地政士主要的工作在做些什么呢？
其实地政士上，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今天我一个房屋买卖，那房屋就会牵涉到产权问题嘛，产权就是有法律问题，会有税务问题。那地政士呢，我们主要的专业就会在这个不动产的法律跟他的税务。那一般民众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办没问题，因为现在其实政府很便民嘛。对，那其实如果你透过地政士的话，当然你可以省去就是说这个抽丝剥茧这个专业的部分，那就可以得到专业的服务。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政府部门，那请他们服务也都可以。对，
所以地政士其实就是帮大家省掉了很多里里口口的麻烦，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们就是一个不动产的一个守护者嘛。对，因为不动产的法律多如牦牛，
对，
那所以就需要一个专业人士，然后让他看了这个整个法律的层面之后跟税务层面，然后给客户一个最好的建议，然后让客户做选择这样子。
所以你兼具有法律跟金融相关的，
应该说我们这个地政士，我们本来就会有一个就是跟不动产有关系的法律跟这个税务的尝试。那当然我们平常我们还要再跟各个专家做配合嘛，就是跟律师、跟会计师、跟理财规划，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持人，我们有这个机会要做这个配合，因为这个法律层面是非常广大的。
是啊，
对，没错。
而且现在目前都是对专业分工
是。
所以好的地政士跟不好的地政士差别会在哪？钉金吗？
应该说，我觉得以现在来说啦，我觉得99%的地政士都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地政士。对，那当然现在市场上大家听到很多说这个不动产诈骗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牵涉到道德层面，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很主观嘛。对，那好地政士跟不好地政士，我认为这个与其说好跟不好，不如说是适不适合你，
是
他有没有了解你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
有没有了解我的需求？可是一般的人的需求不就是买卖房子吗？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我去看医生，那我去看医生，那我说医生说我感冒，那医生说好，那我就开感冒药给你吧，那你等于是没有看嘛，因为他今天必须要询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一个诊断，然后开了一个药给你，对，那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地政士应该具备说看看客户这个全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今天我只要办一个过户，或是我就那我就帮你办过户。那当然也有这种需求，但是我认为我们这地政士在绝大部分都是非常精进的，就是在这个方面会这个涉及的层面会比较广一点。对，
我觉得就像一个顾问的角色嘛，就像举个例子，如果现在目前一般民众可能就是买卖房屋，当然是过户完后土增税，然后他们就会跟他提到说，像我们有时候会跟他们提到说，你有没有资格做个重过退税啊，这也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说你可以帮除了本身要做的事情之外，再帮他更深入想到，因为有些权利 可能民众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了解，
对，
那等于是说因为透过他们专业的部分让民众的权利不会睡着，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角度。
那我觉得我是对我之前的地震师太好了。
不会的，就是现在目前其实都做一个整合的时代，其实就像上周我们提到的，不管是斜杠怎样状况，其实核心跟卫星的能力也都是一个全方位，因为一个专业地震师他其实就像刚刚我们俊杰所提到的法律层面还有甚至需求层面甚至等一下各位请我们俊杰分享到他们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不是完全是一个比较属于蓝海市场这一块，我们等一下会讨论。
不过因为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地产买卖或是就是任何这种土地相关的事情完全不了解，其实就连要问问题这件事情都觉得很难着手，所以一般会建议大家说跟地政师在做沟通的时候有哪一些事项至少是必须一定要去做沟通的。
通常会这样子，就是说我建议我的客户就是说今天来，因为毕竟客户是非专业领域嘛，那今天来我就希望客户说你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啊，我今天做一个遗产的规划，那你告诉我你希望给把遗产给分怎么分配，你至少要最就是 basic 的东西你要给我，
对，
那我再根据你所拥有的不动产里面我们再去做分析，里面的税务里面的法律层面是不是可以这样做，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再让客户去做选择。所以有时候客户来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不清楚他要什么，我举几个例来说，比如说现在很流行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不动产要送给小孩啊，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嘛，
是，
但是我今天我可以很单纯就是好，你要送给小孩没问题，我就帮你这样子办 OK 没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税务是这个层层卡关的，比如说你今天送了给小孩之后，你以后可能会遇到现在很流行所谓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
对，没错，
对啊，这些都是要全面性的规划，对，所以我们就会跟客户沟通这些全盘的规划，
所以要跟他讨论一下说可能他这个房子过户之后可能会产生哪一些税务相关的他都要知道，
是没错，
哇，真的很专业，
真的非常认同刚刚我们俊杰所提到这一块，因为其实现在目前105年1月1号实施房地合一税之后呢，如果父母亲要赠与房子给小孩，赠与税因为是土地公告限制房屋平标准价格嘛，但是当赠与给小孩之后，小孩子变房地合一，那房地合一根据现在目前税法的规定，如果一年内卖掉是要课45%的分离课税，这金额很大，
好高，
而且不是隔年五月缴，是移转的次日30天，
哇，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般正常除了本身客户的一个，应该是我觉得任何的现在的顾问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里面都是比较属于点线面，用比较属于整体性去思考，他会觉得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并不是所有执行者都是他，但是他会让客户去更宏观的角度去解决他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是做一些完全事务性的东西，但事务性的东西他们一定做，但是最主要是有那种附加价值才是核心吧，对吧，
是没错。
不过既然提到这个分遗产，我想很多人因为台湾人都还是有土司有财嘛，
是，
所以一间房子可以分给两个不同的小孩吗？
当然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用十分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两个小孩，那我未来就是我要分配给他们两位，那有可能是分配的方式就是你们两个各1/2，一人一半，
房子拆一半，
房子拆一半，但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建议客户，因为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嘛，对对对，但你是你也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
哦，好吧，我现在可能还没有遇到，所以觉得有点难理解，一间房子分两半
十分呢、啊？因为土地是一种十分的部分，比如说土地通常会有说你不可能，比如说有人买一栋房子，他不可能土地所有都他的嘛，一定他只有持分到多少，因为土地比较有价值嘛，因为土地房子可以拆掉再盖往上盖，可是土地永远都是，所以有人说有土是有财，
是没错，
就不是说有屋是有财，就不太一样。
哦哦，了解了解。好，那在不动产买卖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遇到哪一些情况是可以帮大家做提醒的？
我举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我前阵子我有个客户，他购买一块土地，但是他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中介公司或是地政室，那他就直接跟这个地主谈，条件都谈好之后，他说要做买卖，那通知我们做这个产权的过户。那最后我们发现呢，这块土地呢，他虽然他买了之后呢，发现他却不能盖， 不能盖房子、嗯。那我们当然就是这个时候就要询问客户你的需求是什么啦。你买这块土地你是要做什么？嗯，那他就说他希望做一个工作室，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嘛，他要烧窑啊这些的、哦。但是你没有办法合法申请一个建筑物，那你买了就没有意义啊。嗯，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这个客户说，这个合约呢，我们就到此，我们就解约。嗯，对，那双方解约，因为对双方彼此都没有意义。那所以这东西其实就是一般民众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因为不动产它不是只有价钱、嗯、它不是只有地点、嗯、它涉及到很多的专业的层面、嗯、能不能盖这些也是一件
很专业的事情，土地的分区问题或者说土地的项目、嗯、有些是不能盖的嘛。
是的没错没错，
因为有一些店面要开的话可能要看一下是不是什么住宅区、嗯、非住宅区是吗？
是它会店面的话它会有它的使用的类别，所以那个我们就要去查询说你哪一些产业你是可以开，有哪些不能开、哦、其实那个都是会有一个规范。对、哦、
所以这真的好复杂哦，如果一般人要查的话可能是很难查起的。
是啊，所以其实还是要一些专业分工。嗯、那可能有时候在不管现在因为网络的时代，或者说很多的部分，有一些不但完全是诈欺，可是有些像买卖啊，或者甚至有一些可能大家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资讯。那如果说避免说产生一些不动产的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或者甚至诈骗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衡量点让民众可以自己相当做一个判断？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早期我们在做不动产单纯的买卖交易的时候啊，以前都是用现金交付嘛，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有四个款项，
对、
嗯，那我今天就是第一款比如说是200万，那我就直接给卖方，然后第二款多少钱直接给卖方直接交付，嗯，然后交由地震室去办理这个产权移转嘛，嗯，那所以但是这当中就会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今天我钱还没收到，但是我的土地已经被过户了、嗯、所以以前就会这种问题啊、哦哦、所以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出现了一个叫做履约保证的制度、嗯、对，那或是说做银行的价金信托、嗯、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这个笔交易里面呢，买卖双方跟地震室呢、嗯、是完全碰不到这笔钱的，
是
那只有等到最后交屋的时候双方确认、嗯、都没有问题，产权任何都没有问题之后、嗯、那我这笔钱才会经由第三方支付给这个我们的卖方。哦，对，所以这就是确保了这个交易的安全嘛，就是说我今天已经确保我的产权过户完整、嗯、然后钱完全收到之后，那我们才会开始做这些产权移转的动作。那所以现在市场上就慢慢这些纠纷就开始比较少了。
嗯，所以以前的人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把自己的身份证件印章提前交出去了吗？
其实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不动产交易里面啊，其实我们一般的交易里面最大的交易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比如说我买一间房子啊，很单纯来说、嗯、
对，
我最大的款项一定是在这个尾款的部分嘛，嗯，占着这个交易的最大的笔数嘛，嗯，那之前我们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嘛、嗯、就是说我买这个不动产之后过户的时候呢，我顺便跟地下钱庄借钱。
哦，对啊，我知道有这个新闻。
对，没错没错，所以卖方他卖主他连钱都还没收到，但是他房子已经被地下钱庄借钱。
天哪，
对，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专业跟你平常你非常信任的地震师，嗯，去办理产权移转的动作，嗯，对，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现在用双地震师，嗯嗯，来做这个产权的交易。
所以你刚刚说到双地震师，双地震师就是说买卖双方都各自找一位地震师。
对，没错。因为以前呢，以前其实我们传统习惯里面就是说通常都是买方找地震师找代书、嗯、办理过户的动作。
对，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会呢，我们就在推广一个就是所谓的双地震师，因为买卖双方有时候他一定不会认识嘛，嗯，对，那我今天就是你请你的地震师，我请我的地震师、嗯、然后我们有专业的部分来审查这个交易的过程。哦，对，那就是你必须找到你信任的咯，你找到你信任之后，那就有地震师来做这个专业的这个办理这样子。嗯，对，
真的，不然以前就会发生说我是卖方，可是我可能不太信任对方找的地震师，
嗯，没错，
我觉得他们俩可能联手起来骗我之类的，
是没错，
所以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就变成后面会交由专业对专业的部分。
对，没错没错。
刚刚那个提到那个就所谓的履约保证专户跟银行价金信托，可不可以再稍微细节说明一下？比如说百分比多少，可能有些民众他没有，他刚刚出社会并以前都是父母亲的房子，他现在自己有这样的买房的需求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区域，可以大概再分享一下，而且这两个部分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其实现在履约保证啦，在比如说我今天我跟legal 跟建设公司就不用讲了，那个价金一定是全部交付信托嘛。
是，
对。那但第二个最容易遇到的市场就是我跟中介公司买房子，
对。
那跟中介公司买房子呢，中介公司因为现在各大中介公司其实对交易安全都非常重视，对，所以一定会建议客户采用这个履约保证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今天呢，我比如说我的款项总共是2000万好了，
是，
那我今天的款项，我全部的款项一定会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账户里面，就是专户里面，那就由这个建金公司，
对，
然后他来控制这个交易的流程。
是，
我比如说好了，我今天买一间房子，我不用贷款，
对，
比如说是2000万，那我今天我一定要2000万全部到期，我贷出我才能地震室，我才能去做产权移转的动作啊，
是，
因为我必须确保你价金到了嘛，
对，
对啊，那保障双方之间的交易，
哦，
对，是这样子，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好，不过关于这个地不动产或者说土地的部分，其实真的蛮复杂的，所以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做一些整合哦，特别是说遇到这种土地可是很多人持分的哦，这个就更麻烦哦。好，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下段回来之后我们就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有这个困扰朋友就要竖起耳朵仔细来听。
对啊，这是呢我们那潘俊杰地震师他们事务所的专业哦。
哦，
对，
好，
而且是一个那个一般的属于一般地震师的蓝海市场。
蓝海市场，好，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谢谢。
是我们最理智气壮骄傲。